科像素工作室。
十年只有他一个对象，其实呢，这十年当中有很长时间都在闹分手，可能闹了上百次的分手。他会说他出差的时候开高速两个半小时，经过了 一片地方很黑，晚上只能看到月亮，然后在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都在家吃完饭之后，就为了去那个很黑的地方放一盏孔明灯，他来回开五个小时。上车之前有个小水坑，他把我抱起来走的。
果然是有肌肉线条的人，那个力量感让我非常。吃着吃着，他的叉子伸进了我的盘子里，我已经就我俩都已经开吃了，他突然就伸过来了，我就看着他。
他当下的反应是，我知道你的焦虑，对不起，是我造成的，不好意思，是这个态度。然后他说，要不这样，我给你想个办法解决你的焦虑。他给我
带点款，
他给我提供的方法是，要不套个现，或者要么带个款。我一听啊，全想我这来了。
我在当地第二天睡醒的时候，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那个短信在跟我讲说，你知不知道某某某是有老婆孩子的。
哦，
啊，
对。
你这个哦真的是好相声捧哏的那种感觉。
我在捧你啊。你现在就是我们的郭德纲了。
终于到渣的部分了吧。
好吧，
就听到了一个非常劲爆的故事。
对，
这个可就有意思了。
对，这太惊天大瓜了。
对，没错。当时我收到这个短信我是懵的，然后我甚至还在帮他找原因，因为我知道他之前离过一次婚，但是是跟我说的是没有小孩的。我第一个反应是，是不是他前妻见不得他好，在害他。
这就是等于在帮他找理由和借口。
对对，是的。
但我觉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现在讲这个故事啊，肯定有点把他做了几种假设，比如他可能是 NPD， 然后他可能是有意为之，他可能是个大渣男，这都是一些假设。但是当下就正常人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思考。他有可能是别的情况，但是就反正这些思考里面就是有分析，也有想要不质疑，然后想要给他找理由。
找理由，对。然后当然我立刻醒了之后，我就把这个截图截下来，然后我就发给他了。但是因为有时差，我一定要等个几个小时，在那个期间真的是非常的煎熬。因为一方面呢，自己在道德上又会觉得好像是我干了啥坏事儿。首先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我特别不喜欢把自己搅进一些麻烦当中。然后在这个人的身上呢，就是所有我想避开的元素他好像都来了。没苦硬吃。就没苦硬吃的那种感觉。第一是我自己又在开始对自己进行一些审判，就是我是不是做了很多很糟糕的决定，导致我要面临一个这样糟糕的状况。
你那时候是自责吗？
对，我第一个反应是自责，而且我觉得很丢脸，因为自责所以我觉得自己这个行为很丢脸，就我觉得我遇上这个事儿，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干了一件很丢脸的事儿，引发了我要面对一个这么糟糕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绝大部分的心情真的就是这个。
就是在你发出去截图他还没有给你回应的时候，你已经在想这些了。
我真的觉得你真是个完美受害者。本来这种事情啊，应该是
生气，
就是男生会把这事儿反过来归咎女生的时候才会发生，就让
你自己已经做这一套了。
对，就是男生比如说，如果你够爱我，对吧，你会在意这些事儿吗？对吧，你会这么做吗？你为什么总让我觉得这个不受你重视？他会把这个问题全部都抛回给你。
明白。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明白。这个就是可能在我身体里面内化了，内化成我自己就直接会对我自己这样说了。
自动化的思维。
对。
都不用说，然后你就自己就进坑了。
对，我可太自动了我。然后第二呢，就是我就开始回忆我在跟他相处的所有的细节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个我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其实我应该觉察到他确实有太太。就第一，我是在帮他找理由，有可能是别人害他。第二，如果没有人害他，他就是有另外一个家庭，并且还有孩子，然后他之前还离了一次婚。哇，这是多少个谎言的累加呀。然后我就开始又其实又是在自我攻击。 忘记。我又开始在想，我跟他交往了这么久，多少一个细节，晚上是不是都在回我电话，我们晚上都打着视频电话，我就一直在揪我是不是应该发现这个东西，然后结果我没发现，怎么怎么样，就是整个人都很混乱。然后后来过了几个小时他就回我了，哎，他说的这个话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他就说可以解释吗。我当时看到这个话我就知道他是就是真的，首先我确定了是真的，因为如果是有人害他，他肯定会说这个是有人害我，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不是真的，你听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情况。但是他说可以解释吗，那首先他肯定是确认这事就真的。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不需要了，别联系。
那你的反应还是很干脆的。
我当时就是觉得就我自己，你把自己就是痛骂了。但是我为什么当时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呢，我觉得是因为我的羞愧让我无法面对，我要立刻逃离这种糟糕的处境。
鸵鸟政策，
对，
头埋沙子里。
对，没错，
忘了屁股还落在那。
是的，就我当时这个回应听上去好像还挺那个挺厉害的，但其实我根本不是因为当时我很厉害我说出这个话，我只是想要立刻逃避，假装没有发生过这件事儿，我就认栽了。大家谁也不要知道我跟这个人有过一段过往，谁也不要知道，太丢脸了。就当时我是这样的心情。
后来呢？
后来我就正常回国啊，然后也真的没有联系了，然后也真的就是断了。然后大概就是过了可能有一两年后。
一两年？
对。
没互删微信也？
我当时删了，微信删了。
他又加回来了，
电话也拉黑了，就完全就是断联的。
那在你心理层面，你觉得你们那段关系是彻底结束了吗？
我当时就是那瞬间我觉得是鸵鸟政策，但是后来我回到家之后我肯定心里很难受啊，我等于是被断崖式分手。就是除开那种所谓的什么道德自我谴责罪恶感之外，我真实的感受我当然很难过呀，就才半年，这热恋期都还没过呢。
而且他这种仪式说实话就是这哥们儿没什么责任感，对吧？
对，
他说那句话实际上就是有点表明自己对这个责任啊态度啊都是不成熟，我觉得有点幼稚， too young too simple。
对，真的就是很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嘛。但是我那个时候我也忘了我到底啥心态啊，我肯定也能知道这个人的不负责任，但是呢他肯定就是有别的东西让我更需要，不然的话我不会又去跟他复合，就有点像你刚刚说的
一米八，
不是一米八，就刚刚说那个美国那个枪杀的。他知道他是个枪杀了别人的
犯人，给他美化，
但是他看到那个是
背景
他更看重他可能那个行为，他欣赏的地方。
其实你跟他分手之后自始终你也没有搞清楚那个女人到底在他的这个亲密关系中，
我不敢面对，我不想要再去深究这个事儿。我不是很敢面
对。那你给自己真是留了一个活口。
你
给自己留了一个活口啊。因为你不愿意扒出这个真相，就意味着他有其他的假设。
所以我刚才是想问，就是你在中途的这一两年的时间里，就是你觉得这段关系对你还有影响吗？就是你们的关系真的结束了，真的分手了，还是其实你虽然没有面对，但是就有些人分手了可能第二天就分手，第二天就走出来了。有些人分手了可能十年还没有走出来。
我当时以为就是分手了，但是我现在再去看的话肯定是关系还没断，只是我也没有想要去回溯，因为回溯可能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而且我当时是鼓了很大的勇气才去跟朋友说的。
而且你想吧，他不在外面工作，
社会链接
没有其他的人际圈子，
他就是在这里面，就真的是一个，就你在一个孤岛上，没有人能够通过一个方式结识你，追你，你除了网恋或者什么之类的，你没有什么其他，
就朋友的圈。 对，
就是朋友的圈子，那你就是你自己就在一个牢笼里面，那太好了。
对，
那我出去两三年我又回来，你还在那个地方，
对，
还在原地蹲着呢，那小白兔还在这儿呢。
对于他来讲真的就是这样的。然后确实就是过了一两年之后，有一次他有用一个陌生的电话联系了我。
我想你了。
类似吧，具体的我真的忘了。我忘了，我甚至忘了是电话还是短信，反正就类似吧，就是非常直接的一个表达。
就总之是表白类的。
但是就是停留在想你的层面也没有再更露骨了。
然后你回复什么？
我当时好像也是没有立刻回复，但是我收到那个信息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一些冲击力的。 我收到那个信息的时候，如果我当时已经完全就是 over 了，不在乎这个人了，我肯定就是再拉黑信号嘛，我也继续拉黑。
那是个陌生的电话，你怎么就知道他？他最后留名了，对吗？
啊，对呀。
啊。
就我当时收到，其实是有一点不知所措。
嗯
嗯，就好像你极力想要隐藏的那些不好的回忆，首先它来了。第二点呢，就是你曾经享受过最后断崖式消失的那些东西，它也来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分手啊，还是得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了。
嗯，
不然的话，其实你本身就会形成一个有期待的。
对，
嗯，
是这样的。
你其实这上一个结束的不明不白的。
对，没错，
嗯，
而且没有交代，
勾着你，
对，
需要有一个仪式感，仪式性
的，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嗯、
其实这个仪式感就是为了你自己，你给自己一个交代。
嗯、
但那个时候确实就能量弱，胆子小呀，我自己都不敢面对。那我是能根据
我
能承
受的实际情况来了，我觉得你
现在也不要，
就是也不要总是去归结于自己能量弱胆子小，
嗯，
就是这样的事件，然后你一个甜蜜的恋爱突然有这么一个消息，它对任何人都是有冲击性的，对，这个事件本身它的冲击就是很大的，所以不一定是因为你能量小。
后来就是我想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有问他，我就会说，就你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你之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现在又重新来找我，就是来恶心我什么之类的。
旧情复燃了，这你还是想问个为什么？这不就又联系上了吗？对吧？
那确实呀，那能纠缠十年肯定也是因为我愿意呀，那不然怎么纠缠的十年呢？
其实这个还是刚才说的，就是你当时的那个问题，那个时候没问出口。
对。
然后现在其实隔了这么一两年还是有问出来。
那我觉得刚刚喵叔说的对，就是我这样一问就证明我想要跟他联系了。
嗯，
你一眼就识别了，证明他当时一眼就看出了我跟我有戏。
你还留在原地，
只要他能好好说啊，他有戏啊。你这个视角很尖锐，你这视角很尖锐，但是确实就这么回事，确实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我首要也要问一下啥情况呀。然后他就有做一些，哇，现在说起来真的是好渣男的解释啊。
嗯，
那个女生跟我是同期的，
嗯，
我们彼此不知道，嗯，但是对方怀孕了，然后想生，
嗯，
然后她当时还要跟我讲的是，本来呢就是同时认识，她在做挑选，但最后她其实已经大部分的时间是跟我在一起了，只是说那个女生呢，她的经期有一些紊乱，自己过了三四个月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再回头来找的她。
这种低级的鬼话，
这是一个鬼故事。
就是我觉得啊，核心问题还是在什么呢？在于他跟你恋爱的那段时间啊，你们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的这个依赖，你实际上是
对
他
产生了依赖，
包括因为原生家庭的问题，你对他产生了依赖。
嗯，
这个关系其实在你的心里面，
嗯，
在你的情感里面打了一个结儿。
对，
他是牵着这个绳的，你知道吗？虽然说你们分手，
他有个钩子把我勾着，
对，
没断。
一是你本身没有得到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你是一个模糊的答案，
嗯，
另外他牵着这个绳，然后呢再加上你是个完美受害者，你假如说是一个别的在一个大公司的一个小姑娘，对吧，
嗯，
他可能光程序员给他写情书的就一大堆，对吧，
对，
我愿意为你改 bug 之类的，
对，
就是
就本来跟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定的距离，有弊，
然后呢你又有这种依恋的需求。
对，其实现在想想哈，我当时是你这个想法，但是我的底层逻辑就是我特别需要这个东西，然后也让我忽略了这个人到底是有多么不负责任的一个人，
嗯，
以及自私。然后当时就是编了一个这样的鬼故事，我觉得就是他在企图让我觉得是那个女生有问题，
嗯
啊，然后最后他还跟我讲的就是，因为他觉得孩子嘛，有钱就能养啊，对方也愿意生，那就生呗。他说而且当时并不是说孩子已经出生了，而是说正在怀着，然后那个女生可能查到了他的手机，发现他在跟我联系，然后给我发的那个短信。
你看还有配音
还有短信吓死我了，
又来了
又来了，
记忆那个什么情绪闪回吓死我了，啥情况。反正当时我应该就是一边又很想要质疑他的鬼话，一边可能我也就相信了，
嗯，
我也就投降了，没有任何抵抗的那个啥。
嗯，
但是我最后有提出一个要求，就那你离婚证得给我看。他是说后来本来就是因为孩子而结的婚，就是给他上一个户口，然后就离了。嗯，然后我就说那你离婚证拿给我看。
嗯，
然后他就说可以， 嗯，下次见面给你看。
嗯，
哎，又留了一招，见面了，
下一次见面了，
下次见面了。
有带离婚证吗？
带了离婚证，我也看了。
你看过证了，就更加的对他有一个认定了，对吗？
其实我当时还是很纠结的，因为我觉得即便 OK， 我先相信你确实咱这个婚就是离了，那只是你在法律上给我一个交代。其实我当时就是为什么我后来也有在回想，为什么每一次都还要复合，为什么每一次都还要复合、
嗯、
因为确实我父母在情绪上是比较，哎，这样说好像又有点怪到父母身上去，就是我父母在情绪上是比较像小孩的。
嗯
啊、然后我在前面我也谈了有三任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就在我以前的亲密关系当中，我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一个人能够去容纳我的情绪。
嗯
啊，你就拿我那个前夫做比较吧。
嗯
啊，我跟前夫呢角色太单一了，他是儿子我是妈，我跟他之间没有那种很深刻的链接，因为他完全不能给我提供一个支撑感。
嗯，
他对我没有什么情绪上的包容。那我跟我父母之间呢，就是我跟我妈比较像闺蜜，不太像是母女、
嗯、
然后我爸第一期也说了嘛，就三岁小孩、
嗯、
然后其实我还在被他 PUA、嗯、我的情绪一直都是被损耗的。
他能够给你一些反哺和喂养，
对，
对，让你觉得，
对，他能够给我一些反哺或者是喂养，甚至我在跟他多次分手又复合之后，我每一次跟他复合的时候，我只要抱着这个人，我觉得非常有安全感。那种安全感我都跟我治疗师说了，我说那种安全感有一点让我脑海中的画面是好像回到我妈的子宫当中一样、
嗯、
就那种级别的安全感、
嗯、
其实是矮子里面拔高个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找那个心理治疗师了嘛、
嗯、
就是在好几次的分手，因为后来复合之后呢，确实也经常因为比方说他跟前妻如何交接这个小孩的问题。
我很好奇，就是他给了你这么一个模糊的解释、
嗯、
你就真的就跟他就又复合了
啊、现实是当时的现实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这个细节的过程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过渡有点让我觉得有点突兀。
就是看了离婚证，然后发生了什么你就接纳了这个事儿。
对啊，这
哦，也不是说立刻就复合了、
嗯、
当然也还是就是会慢慢在联系啊，聊天，有一些聊天呐、啊，然后再约出来见面啊，吃饭啊，就是重新建立起这种恋爱的关系。然后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确实也聊了很多的细节问题、
嗯、
但是这不就
他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又给你重建成以前的那样的？
重建成以前那样其实没有完全重建成以前那样、
嗯、
因为就是一直在发生一些争执，
或者你在情感上至少又接受他了，对吧？他又变成你的男朋友了。
我觉得那个关键点就是开始触发联系和看离婚证就已经解开了一半心结，后面可能就慢慢的，
我觉得是一多半，只要回短信就已经是一半了，就回短信代表你现在仍然还在那儿蹲着了，那个小白兔
啊，确实是，
对，这就已经是一半了。看结婚证不能说十拿九稳，至少80%了，就你愿意相信解释。
对，是的。
所以
但是就是他每天好像又重新开始在联系你、
嗯、
不是说立刻又发生了一些很亲密的行为啊，他只是说好像他每天就开始在联系你，跟你聊一些东西，跟你聊一些话题。
所以这次复合没有一个像表白啊或者确认关系的一个过程？
没有，应该是说我的感性上已经接受了我跟这个人复合，我在感性上完全接纳了这个人，我再重新跟他建立关系，
就是循环了。你看，
对，
你被他吸引，
对，
然后受到伤害，
对，
不联系，
对，
短信示好，
对，
然后重新联系，
是的。然后这仅仅是第一次复合呢，
嗯、
你要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事情，我们大概经历了，可能真的有几百次。
几百次。
你这
经常分手，就一言不合就分手，一言不合就分手。
那分手的就是会不会今天分手就像小夫妻一样，对吧？床头打架床尾就和了呀。
几乎刚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
因为我以前的三段感情分手就分手，从来没有跟以前的人有任何一次复合、
嗯、
所以在我第一次呢，就是我跟他说别解释的那一次，其实对于我来说不是我在提分手、
嗯、
是我在被分手。
嗯
啊，那个他不是我提的，是那个现实情况就是压的我就是要分开的、嗯、那很快的也没有说很快的，在下一次复合之后，我就首先就是因为他那边还有一堆事儿呢，然后当时就是开始会因为很多现实的问题，比方说他的时间分配啊，然后方方面面的问题引起我很大的情绪。
嗯，
包括我也有 很愤怒的情绪，就是我的情绪是后置的。我总是在当下不知道自己有那个情绪，然后可能过了十天，过了八天，我突然之间某一天很愤怒，我突然之间某一天很委屈，突然之间某一天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自己当突然之间面对这些情绪的时候，我是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我觉得我疯了。
哎，如果就是你们这十年嘛，前前后后，这十年的感情如果分个阶段的话，就是有一些明显阶段变化，你觉得一共是几个阶段，然后分别是多长时间？
哇，这问题问的好专业。我觉得明显的变化就还是我心理状态的一个变化。就刚开始呢，我好像是蹲在那个地方仰头望着他的，我感觉他能够给我提供很多我需要的东西，他好像在某些地方还比我厉害。到后来了，慢慢的可能我自己支棱起来了，就我能跟他站起来平视了。再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已经走在他前头了。我开始发现他在跟我相处的时候，有一些我觉得很小的问题会引发他的一些很强烈的情绪。他突然就不开心了，他突然好像在恶意的想要来责怪我，对我进行一些打压了。我开始发现这一切了，大概就是这三个阶段。
那这三个阶段会映射到你们，比如说第一就是分手的频率和方式上吗？
其实在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次复合那两年，然后我就在体验我最后的那个阶段的感觉，所以后来所有东西都印证了，所有东西我也看明白了之后，我就是很平静的说了分手，然后甚至这次分手就是号码都不用删，微信都不用拉黑，但是我可以完全当这个人不存在了。
关系结束了。
那你现在的每次分手中，你会比如说会一分离你就会有不安吗？或者焦虑吗？复合了不是又有上百次分手？那每次分手你会有比如说一个不安全感或者焦虑吗？或者说这种不安全感会加剧吗？你会担心他比如说他又找他那个拿着离婚证的那女孩去了？
我也想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也想过，他可能跟我这边掰了之后，他永远有一条后路。
那后路会不会是造成你情绪？
这个后路有让我造成我的一个负面情绪的展示，就是妒忌。甚至像我刚刚说的，因为我跟那个女生其实是同期的，因为可以以她小孩的年纪去推算嘛，就是会让我觉得你凭什么最后选了她没选我，就搞上雌竞了，你知道吗？就当时的我。
所以说重复分手反而加强了你一种就是有种被抛弃的害怕抛弃的这种恐惧。
对，没错。
所以复合就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很舒服的一个情绪。
就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自己有一个富人格那个小蛮蛮，他就是爸爸不要他了，背着个小包站在那个火车站，就是我们每一次的这个东西，他其实都让我重新又返回了当时的那个小蛮蛮的那个影像。
一复合情绪就平稳了。
对。
那所以就是映照这三段的话，是不是比如说第一次分手前是第一个阶段，然后几百次的分手复合是小蛮蛮是第二个阶段？
其实大概我跟他第二次复合没多久，我就开始去找心理咨询师了。我以前其实是算一个情绪比较封闭的，感觉我在家里面就没有负面情绪这个东西的，包括有的时候可能我干了一件很难受的事儿，我妈安慰我的方法就是有比你更惨的人。
似曾相识。
你只是倒霉蛋之一。
跟他们比起来好像你还行，要不咱开心点儿。
你现在不是也是这个口头禅吗？
对，那
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就是讨厌。
所以还没成功嘛，成长的步伐就走不完。这一条路得一直走，累吗？
然后
我会不会录着录着发现我本来想表达我已经成长，到最后发现压根没有，然后我自己得知了这个最终的真相。
也没有吧，成长没有尽头，成长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路。
对。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拉扯的过程中，有没有对自己就是觉得对自己的价值有否定？
我当然有啊，我没有的话我去找什么心理治疗师呢？
觉得自己这个越来越低自尊了，就是自尊越来越低了。
对呀，就是我越来越崩溃了。包括在无数次分手的时候，我也是就是那种很疯狂的表现也有，甩他巴掌的也有，就都有。
闹过。
闹过。都有。 很激烈很强烈，就我人生最激烈的一段。哎，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毕竟你还没老死，就是
怎么着你还想更激烈一点吗？
嗯，不是不给自己设限吗？谁到呢？
就
一定要发生打小三这种故事才
不一定不一定。我只是怕我要是说人生的话，谁又会来跟我讲说，哎，那你可别想，说不定你又怎么怎么样。我为了避免以后有人把话就是我就自己先把这个话头给堵住了。一方面呢，我的很多负面的情绪被激发出来了，包括这种被抛弃的，还有不被尊重的，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雌竞的，然后还有因为他很多行为上对我的不尊重，让我实打实的感受到了不舒服。首先是挫败感，还有一种就是我好像就我那段时间老是在问自己，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他怎么能这样对我呢？后来
这个问题也似曾相识。
后来有一天，就是我都忘了发生什么事儿，但我发现有一天我的观念好像转变了，也可能是有在持续的跟心理医生做一些咨询的情况下，确实也有一点点自己找回了一点属于自己的支撑感吧。我突然有一天不会再问自己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了，我突然有一天在问我自己，是我回的头，我们分手了，然后是我愿意跟他复的合，所以不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个是我的选择，是我允许的。所以我开始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允许他这样对待我？我要是不允许的话，我可以走呀，我可以分手呀，我可以不再复合呀，我可以不再回头呀，为什么？就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关键点，就是我在找为什么。我就在细想，可能在开始上逻辑开始分析了，我就在想，首先我需要这个关系，这么需要他，他到底能给我提供什么？金钱吗？很显然不是。虽然我没有面向社会工作，但是我确实拥有赚钱的能力，完全可以养活自己的基础上，钱我不需要。那还有什么？那就是情绪价值。那我当时也一边正在看我的心理医生嘛，我也会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一样一样去把它分出来嘛。是那个时候我才认识的，像什么想满满啊，这个那个很多的富人格，就一样一样把他们找出来，到底缺失在哪儿？
你这个转变很棒哎，就感觉把主动权拿回来了。
而且他认识到这个关系问题的本质了，他
原本
这个就很厉害。
原本属于你的那个东西。
我终于被夸了一下，我现在好需要被夸，你知道，一直在讲这种糟糕的事情，我现在对我现今的自信心有一些打击。给你们5分钟时间夸我一下吧，求求了。
你现在也很棒啊，只不过这是回忆你来时的路嘛，那都有一些就是窘迫呀，然后受伤。一些不好的体验。
对，
我觉得你一旦在寻找这个问题本质的时候呢，实际上不是双方对这个关系都不负责了，至少你自己要觉得要对这个关系来负责了。
那是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向的。因为很多男男女女啊，不光女生，我觉得男生也会，他有的时候他会逃避。
对，
而且是双方都逃避，就是也不确定，就变成了极限拉扯撕扯。
对，无尽头。
另外一个，这个过程能重建你的一个独立性，我觉得这也很好。
是，
就是你不会说就感觉好像所有的生活都被他掌控着，我自己是这种感觉。你至少有逃离了。
是，
就在亲密关系里面，就是经常我们会寻求对方为自己负责，对方的那个责任感，
其实是主动放弃了自己的选择权。
对，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人，你要有你自己的责任，就是你的这个责任包括我要为对方负责，我要爱他，也一定有要爱自己，承担自己的那个责任的部分。
没错，
嗯，
是的。
我觉得认识到本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逐渐意识到，其实感情这个事儿啊，不要就是老是觉得感情不顺利，自己的自尊也就变成低自尊了。一旦你认识到这个事情本质之后，它会重建你的自尊，而且让你觉得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就当你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你就可以觉得你不必为一段感情来进行一个终身的绑定。
你说的这个我很有感悟，就是我以前是属于我没有自我，我是依赖关系而存在的，关系在我就在，所以我所有的选择都是为了能让那个关系好，我就去那样做。 我都是服务于关系的，那其实就是服务于在关系里面另外的那个人嘛。我自己都没把我自己当人，我都把我自己忽略了，就其实不是别人把我忽略了，不是别人觉得我不重要，是首先我把自己忽略了，我都没有看到我有那么多小孩在我身体内呢，就我自己首先忽略了自己。
其实你就是提到你是在服务于对方，服务于那个人，
对，
但这个是就如果和你搭调的配合，比如说和你谈恋爱的那个人，他的需求恰好也是这些，那你就在服务他。但很多情况下是和你谈恋爱的那个人，他可能需要的不是这些，而你在服务，站在你的角度服务他。
哎，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就是你刚才说你在这个关系里面，其实你在牺牲自己的一些需求和感受，然后在服务对方吗？
嗯。
但这个是对方要的吗？
我觉得如果他不就如果这个问题是直接面向我个人而问的话，以这个问这个十年感情的话，我觉得是他要的，因为如果他不要的话，他也不会跟我复合呀。
嗯
啊，他也跑了呀。
哎，你觉得他既给不了你什么东西，对吧？还在你这儿不断索求，当然索求物质可能是他的需求的一方面，但是你觉得除了物质之外，他从你这儿还能获得什么呢？就是他
情绪价值呀。
就你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我当然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呀。就我一直误以为，首先我后来能意识到，我是一直在被别人做情绪索取的，我其实是一直在把自己的情绪贷款出来去给那些为了跟他们维护关系的那些人的啊。我虽然非常的承认，就是我有在这个人的身上找爹，但是其实我最后在他身上找那个支撑点，他不是爹，因为他也没有承受到可以给我当爹。就当他意识到我在他身上找爹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些行为是会拒绝我的。
嗯，
最后我把他的这个定向认定为他其实比较像一个那种大哥哥。
嗯
啊，但是他也是拒绝当爹的。所以我可能以前在我刚认识一些人的时候，为了维系一些关系的时候，我都是眼观八方的，我时刻在注意别人的需求，别人喝的那个水杯是不是空啦，别人吃饭是不是需要纸巾啦，都不用说，递就递上去了，
哎呀，
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
对，是的，就是好的方面来看呢，哇，你好贴心啊，但其实我有段时间在意识到这个事儿之后，我特别讨厌自己这种贴心，我当时那一段时间我就告诉自己，我就要做一个瞎子聋子，我再也不想为别人服务了，因为我不是因为内心自己很充足，我享受为别人服务，我其实是在以一个很低姿态去想要跟别人交换啊，我已经把你服务好了，你能不能再给我点什么呀，
维护关系的一个方式，
对，它不是我真心想要说，哎，只要大家都开心，其实我内心很丰满，我很开心，我不是那个状态，我是真的是我的一种生活手段，可能
这个就是我刚才想说的，你是在维护关系的方式吗？但是你的需求，你需要这段关系，你才去维护它，很用力的维护它，
对，
那其实另一个角度就是你在满足自己需要关系的需求，
对，但是为什么一直要跟他分分合合呢？因为当我先付出了，比方说我以讨好的姿态去付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渴望对方付出给我还点东西的时候了，
因为我对你这么好了，
是的，
你也应该对我很好吧，
对，它是一个申请交易的一个行为了，
有很高的期待的，
对，然后其实对方呢，他不是按着我的需求来的，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以及兴趣度来的，这个是为什么我跟他会有很多争执，然后在这个争执的情况下又激发了我很多底层的负面的情绪，甚至有一些情绪我都不知道我会有这个情绪，就我都会惊讶，哦，怎么我会这么崩溃，怎么我会这么歇斯底里，我都被我自己吓到了，
我感觉我又有点想讲课了，这个好像
讲
就是这个其实也可以串联一下嘛，就是首先说你是在为了满足你需要关系的需求，
对
吧？
对，
对。然后同时呢，那你刚才说就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承担责任嘛，就是你有期待可以，你期待他同样对你好，但你知道你的这些行为不是，就是他对你好不是他的责任，然后他回馈你也不是他的责任，你做出来的这些行为和付出 也是你的选择，它比如说它是一种投资，但不一定有收获的。
对，是的。
所以你对自己的负责是什么呢？我可以投资，然后我可以去看看这个关系能不能丰富我，然后反哺我的情感。
是的。
然后同时我的责任是我要明确告诉你我的边界是什么，我的需要是什么。
是的。
你给我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不满足，我给你那么多你只给我这一点，我觉得不公平，我觉得委屈，这个也是你的责任。
你说的这一切呢，它都需要建立在一项基础上，就是你拥有一个正常的辨别力。
是的，是的，
是的。
我说的这些是一个就是比较理想的好的状态。
对，你说的是两个正常人在进入关系的时候，
嗯，
你们应该怎么去做，
嗯，
对。
没关系，就是对比一下嘛，
嗯，
就是我们在感情里面无论各种因素啊，需求也好，人格也好，或者对方的那个情境时间都可以，但经常在不同的环节有一些问题嘛。
对，
嗯，
是。所以就是我后来为什么会长期的去接受心理咨询，我找出来的问题呢，首先我肯定是一个低自尊的，比较不太会去在意我自己的感受。那你说讨好性人格它跟做一件事情你拥有的责任心，它好像也是一个程度问题。就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人，你做一件事儿，你有一个基础的责任心好像也应该，但确实我应该做到客体分离。
就我现在理解的啊，是你中间，分手复合分手复合，就是你说的几百次都在第二个阶段，然后那第二个阶段你肯定就是从第二个阶段怎么跨越到第三个阶段，这几百次的分手发生了什么。
其实并不是这几百次的分手发生了什么，因为几百次分手的原因都是因为我自己的情绪爆炸了，我没有办法正确的去接纳和疏解我的负面情绪，有很多我都不认识，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个东西，所以其实跟他这个人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而是我在跟我的心理治疗师建立链接之后，我在开始循序渐进的去找他的时候，我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因为他确实需要时间，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经常呢有一些事情是，比方说我跟前任好这次分了，分了一年，在这一年里面我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定期去见心理医生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还可以，挺舒服的。
嗯， 嗯，
但是可能又不知道发生了啥，脑子一热，或者是他找的我是什么什么的，在我门口喝醉了哭一哭，我又心软了，然后又重新进入关系的时候又崩塌了。就是情绪治疗它这个过程它其实真会反复，
嗯，
它会一直反复，嗯，它不是说哦你这个问题解决完毕了，你这个负人格找出来了，你就能下一秒就能把它安抚好。
嗯嗯，
它时不时出来闹一闹，时不时出来哭一哭，这个过程走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时而我是单身的状态，可能我整个人感觉会轻松一点，时而我又进入了关系，就是我一边又要去在处理关系，一边又要去处理自己跟自己的关系，
嗯，
就是整个过程就会一直在反复，然后一直很艰难。但是最后呢，是因为当时我也又跟他可能又分了一年多了，是因为我爸有一个行为，让我好像突然之间对寻得父亲认可度这个事儿去魅了。就我当时是跟我爸起了一个很大的争执。因为呢我爸有一段时间呢表示呢他开悟了，他突然之间开始跟我道歉了，意思就是说哇，以前对你好像太残酷了，用他的原话说呢是说好像对自己家的孩子连一个陌生人都不如。我当时听到大为感动。
这么多年的委屈。
我一开始是质疑的，就在电话里面说的时候，我一开始听他跟我说他开悟了，我心想哼放屁，然后他第二句说爸我对不起你，我心想哼再看看，然后等到第三句他说对你连一个什么陌生人都不如，他说以后呢希望我们可以以朋友的姿态相处，因为他觉得他确实没有给到我那种父亲的东西。
嗯，
上岁数终于懂得回归家庭了，
然后我就又相信了。然后一开始我还在质疑，我一开始还在说，我还跟他说，我说是不是啊，我说有没有这么厉害啊，突然就开悟了。他说没问题，我们相处着呗。他说你可以考察我， 你可以在我们相处的那个期间你可以考察我，我接受你对我的考察，然后我还没有放下戒心，我都还没有放下戒心，我只是想说反正表面上能乐乐呵呵的也行吧，你都跟他吵了一辈子了，表面上能乐乐呵呵就行吧，我心想边走边看。但那段时间我刚好在看一本心理学的书，它叫不原谅也没关系。
嗯，
看书其实在因为后期其实我找那个心理治疗师的频率已经减缓了很多，基本上不固定了。
嗯，
有重大我解决不了的情绪问题的事儿我才会去找他，我反而就是更喜欢看一些书，因为书呢它都摆在那儿，只要你敢翻它就是会对你刺痛。 嗯，但心理治疗师呢他那个进度太顺着我了，可能我一不接他的话，他本来想跟我聊这个问题他能识别，但我一不接这个话我聊到那边去他就顺着我走了。所以就会让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成果，没有太大的成效。那个时候刚好在看那个不原谅也没关系那本书，好像是他有在引导有一些正念，其中有一句话呢就是说我很好，我很棒，我非常的热爱我自己。我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打死我都说不出来，死都说不出来。
可能还有一句话你当时也是没能说出来的，就是你不敢相信你爸，你也不想原谅他。
我确实不敢相信他，我也确实还没有想要去原谅他。我当时已经不是说了吗，就他接完那个电话之后，我只是会觉得能维持表面上的和平也可以，难得老头还能认错。那就维持表面上的和平吧。但是我打心里是觉得他不是来给我展示父爱的，他是因为他对我有一些需求啊，现实把他逼成了这样，他不得不跟我说这个话，因为后面就是他还要找我结款呢，一定有事儿在后面等着我。我当时是这样判断的。直到那天我在翻那本书，然后我打死都没有办法按照那个觉得自己很棒很爱自己那句话我读不出来。然后我那天突然有个想法，我就给我爸打电话了。他接，我就问他，我说爸爸你为什么就是不爱我呀？他就说啊，怎么会不爱你啊，爱你啊，怎么会不爱你啊。我说不爱，真不爱，我没有感觉到过。那一次呢就是有跟他聊很多，当然是那一次其实他装的还挺像的。那一次那一个电话其实他装的真挺好的，可能也是我愿意相信吧，我可能需要相信吧。反正那一次那个电话聊出来，我突然之间就对我爸完全打开了心房。我甚至还觉得自己其实还挺幸运的，就是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居然能够重新有机会获得父爱这个东西。我本来已经我以为我已经绝望了，其实并没有，其实还很期盼。
这非常重要，中国人是讲究这个父母的这个养育之恩的嘛，亲情伴随着感恩，
养恩生恩。对，
这个感恩呢实际上会破除你内心的那个壳。
对，
然后呢让你重新再关注到你自身生活中的那些美好的东西。
是的，
他的这些行为我觉得因为毕竟过去那么久了，他你是没办法说让曾经的那些创伤没有变美变消失，那个
是
没有的。
我认为创伤不是他的错，对吧，但是怎么复原是你自己的责任。
那是
对
。
但是这些行为对你来讲都是一个就是疏解了很多，释怀了很多。
这个事儿也还没说完。
又反复了。
不是，
因为情感这个东西就是很多模式，它
因为我没有，你刚刚问我的问题是什么叫到祛魅嘛，我还没有聊到祛魅的部分。对，那次是聊得挺好的，然后我已经相信了，我已经相信了这件事儿。后续又跟我爸就是相处了一年多，然后在相处完了那一年多的过程之后呢，我发现都是假的，就是一件一件的。因为他毕竟是个祛魅呀，如果是 happy ending 我祛什么魅呀，是不是。
那什么叫
就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比方说他还是那个会随意的去抛射他的负情绪的人，负能量的情绪的人。 但是我在哄着他，而且我每次哄完他当天回到家我还特乐呵，我还在想说哇我真成熟了，我可真棒。以前呢我一感觉到我爸要发火要发情绪我就是那种开始进入了战斗状态，我就要跟他对抗，这一次我真的是有在很温馨的去包容他这个情绪，然后讲一些笑话，然后帮他把这个情绪就给顺过去了，圆过去了，解决了。我每次解决完他这个情绪之后回到家那天晚上都觉得很嘚瑟，过两天之后我就觉得恶心，我就突然在想我为什么在给他当妈，我的成长不是为了给他当妈呀，我的成长也不是为了包容他可以继续的这么不负责任在抛他的这个负能量的情绪的呀，为什么成长了最后我还过得苦兮兮，不对，这个家庭关系这个位置不对，角色不对，我是那个孩子，我在这个家庭体系里面他是爸爸，他依然没有做到，就是他依然没做到，就是我总是要过两天然后我又缓过劲来了，我又开始觉得很恶心，然后这种事情重复了好几次，终于到有一天我就直接的就是在微信上跟他说了我这一系列的感受，并且我在网上找了很多那种视频段子，就是那种专门说原生家庭缺爱的女生爸爸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就是专门就是这一系列在 diss 爸爸的这些东西，我全部发给他看，就是在尽情的跟他宣泄我的不满，然后他是不接受的，
这冲突有点激烈了，我个人感觉你要这么干的话，对吧，
对，等于我直接挑明了嘛，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他需要很激烈的表达，因为这么多年小的时候可能那些委屈都是被压抑下来没有表达的，
我甚至后来就是我故意有点想要跟他闹一场的意思，我有一天早上就起来之后我就觉得我就在群里面分别就在群里面给我父母发了一段话，我说我今天睡醒之后突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它首先是负面的，我很想以一个孩子的角色跟我的父母进行一些倾诉，但是我也知道我现在就是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的年纪，所以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呢，我先来询问一下你们的意见，你们可以选择接受我这个倾诉或者不接受都可以，我都尊重你们，我还假模假样就是我也装一装啊然后我说但是如果你们就是愿意接受愿意给我提供这个帮助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很强烈的一个负能量，我也给你们先提个醒吧，毕竟年纪也大把了，就是也就所以我希望你们认真考虑吧，
还是有很贴心的部分啊，就是战前警告
对，
但是我刚才注意到你说的一个词儿，就是说你把这视为一场战斗，
对，我当时就是想有点想挑事儿，因为骨子里知道他不会接受的，然后我在等着他不接受之后他给我的一个负反馈，然后我要踩在他那个负反馈上我还是要发泄，所以其实前面那个所以我就说假模假式嘛，我前面说的那段话看似好像很有礼貌，但是以我对他个人的评估的话，我肯定可以为自己赢得一个光明正大宣泄的机会，并且我事后还可以说我都先问了你们的意思了哦，就这个是我自己内心清楚我在做的一件事儿。我只是允许自己非常任性的这么做，我就是要这么做。我妈呢，因为她当时在忙，她就说你先说我待会忙完了再看，他说可以接受啊，你先说我待会忙完了再看，然后我爸呢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过来，他就说他也不回答愿意或者不愿意，他就直接跟我说哎，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呀，你这是感觉是在霸凌我们呀，
霸凌
他这个词，我瞬间那个怒火砰的一下就炸了，我整个人炸了，当时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打着雷，然后我拿着那个电话放着功放，哇，对着那个电话
遭雷劈，这在深圳这很危险的，这个。
可见我干这个事儿，他还不至于被雷劈吧？然后我就拿着那个电话在对他大吼，我说：“原来你知道这是霸凌啊！原来你知道这是霸凌啊！在你身上用这些招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在霸凌啊？那你以前霸凌我的算什么？”我说更何况你还是一个家长，家长应该是保护好自己的孩子，教他什么样是霸凌，让他 避免自己被霸凌，保护自己。你作为我的家长，你一直在霸凌我，你霸凌我之前甚至不会问一问我愿意不愿意，我今天还问了你呢，我说原来你知道啊。然后我甚至还就是还在当时肯定不是说这么文明的语气了，甚至还夹杂了一些就是脏话。然后他整个就是被我有点要激怒了，他说你现在什么什么什么意思。然后我后来就直接说，我说我不想跟你说话了，我想跟你说话了，我把电话挂了。事后他就在那个群里面说，就开始进行一些道德上的指摘，就说你现在都可以对着你的父亲啊说一些粗口了，这么的不礼貌。
嗯，
然后我就回了他一句，你只有在想要行使父权的时候才愿意当爹。后来就是那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跟他没有联系，但是我突然之间发现我对父亲这件事儿就是祛魅了。我当下突然就意识到了，其实这么多年我到底是在追一个什么呀，我想得到谁对我的认可呀，不就是我爸吗？因为所有我认为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全都是我爸认为我做的不好的地方，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没有给他挣足够的社会面子，就没有满足他的一个期许。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就是厚积薄发吧，就有可能我那一段时间都在想这方面的事儿，他累积到了一个点，他突然之间就迸发出来了。其实是因为跟我爸发生了这个事儿，然后后来我有一种，我现在我连我爸的那个认可我都不需要了，为什么我还需要这个渣男的认可？我为什么还要去费尽心思的维系跟他的关系？明明我想要的什么都没得到，这么多年了还看不透吗？就有一种那个主体都已经崩塌了，你们这些镜像好像也没有太多意义了。嗯，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听的感受是觉得这个事件之后，就是你内心的那个小女孩她成长了，
嗯，
她长大了，
嗯，比原来大了一些了，肯定是。
嗯，我觉得刚才那个过程其实就是孩子对父母的爱的期待有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可以发脾气，我可以就是有一些需求，哪怕这个需求不合理或者负面的情绪我表达出来，父母可以接纳，这个就是所谓的家是一个港湾的意义。
对，就是孩子呢可以没有任何担忧的去向父母寻找帮忙。
就是确实在很多的疗愈当中啊，就是毕竟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没有办法再回到小时候的那种歇斯底里或者是发脾气。而且为什么就是就中国的孩子都会成长成一个懂事儿的孩子，因为他会担忧，就是在那个懂事儿里面他是带着我觉得父母承接不了，他们在某些地方是有脆弱的一面，他承担不了我这些丰富的情绪的。
嗯，
所以就我觉得你刚才的那个宣战包括战前的那个部分真的有在平衡你的需求和你之前的模式，包括你在照顾他们的需求。但是你总会虽然没有像理想和或者是预想的那种去战斗，但是你的那个电话有在抒发你的负面情绪，发脾气，再把隐藏的一些情绪去表达出来。
对，包括前期给他大量的转发了一些一个父亲是如何害自己的女儿的自媒体的那个视频，
谴责他，
企图用那个我能运用到的社会舆论谴责他，
对，谴责批判，
告诉他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权威说的，你不是那么崇拜就是权力意识那么浓吗？你们自己权力 PK 去吧，你能找到你的道理，我也能找到我的道理。其实这个是我后来感触最深的，我爸以前在家永远他都好像在讲道理，但是其实道理是可以和道理打架的。
嗯，
只要我俩立场不一样，你跟我说一万句道理，我有另外一万句可以拿来回应你。
嗯，
那不叫讲道理，那叫辩论。
嗯，
那叫打辩论赛，
变来变去，还会夹杂着很多诡辩。
没错，还有很多就是诡辩你说的。
嗯，
所以我后来我就会觉得，你如果是要开始跟我讲道理，那就是证明你不想要去觉察我的需求，你不想要去看见我，你只是看见我在你心目中你需要我符合的那个角色，或许是一个 贤妻良母，或许是一个很温顺的女朋友，或许是一个不会挑战你权威的女儿，你只是希望我变成这些角色，但真实的我到底是谁呢？你根本不在意，你都这么不在意我了，我为什么还要在意你呢？没必要，我有这个空闲，我多在意在意自己吧，我多找几个富人格出来，我好好安抚安抚自己吧，我心疼心疼自己吧，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而且其实还有，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最近前段时间吧，年前我有一个体会，我就是会觉得我好像就想歇一会儿。
嗯，
怎么不想炒股了？想买比特币了？
对，我也想问哪怎么个歇法。
炒股真的不至于让我有多累，我就是会觉得在成长这个道路上我想歇一会儿。
嗯，
我想放自己一马，我好像把自己推的有点太累了。啊，
咱们来点轻松的，魏老师看看八字儿。
立刻转到八字。
咱来点玄学，最后咱以玄学结尾。
可以可以
啊，那我不知道你们的八字啊。
你这不是那个
看手相行吗？
八字，你有你的八字吗？或者我重新录？
我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没有
准确。
你父母总知道早晨或者什么的，大概一个模糊时
辰。早晨，早上，
早上，
早上，
那就是七至九点嘛。
他是这样，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主要看的是旺衰派，就是要看你身强身弱，
啊，
所以你不一定说就是五行缺的那个就是你喜用。
那这个，这个上面能看得出来我是身强还是身弱吗？
能，你是身强。
我强啊，那也是，不强可能真没了。我要是身弱可能也熬不住。
等我先看看啊。
好，你先整理一下。
啊，我跟你说我近期啊。看，就是因为正月嘛，好多人找我看，
嗯，
就都是
那我今天蹭了节目的光。
就都是大运的转换，
哦，
就要不然是大运的最后一年，要不然是新大运的第一年。
我是啥？
你去年就2024年是新大运的第一年。
哦，
嗯，
哦，那我这个大运是十年。
对，十年大运。你这十年大运是以赚钱为主，但感情不利，不太利
感
情。
不利
感
情可以，起码能赚钱非常好。如果只有感情没有钱，我感觉更惨。我不想要那个。
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昨天我来的时候你说，然后你就是你说前面十年，然后现在结束，
哦，哇，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你可能新的十年大运
啊，哦，啊！那你这么说真的
是的，
哦，天哪，我终于熬完了。
你上一个节度完了。
妈呀真累，太好了。天哪，我太喜欢这个 ending 了，给我一些新的希望。然后下个十年都在赚钱，你就说人生还能怎么开心，太好了。
就是你呢是
见我寒夜里寒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我可会变，
谁会再变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
谁明白我，
原来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今天我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 正眼中，天空海阔，你望可会变？